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跟大家有一些福音性的分享。
啊，感谢主给我一段时间同大家一段福音的分享。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福音。
这个世界有很多各类的福音。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啊，不单在中国或者美国。
但是世界上的福音呢，都是跟我们肉体发生关系。
啊，世界的福音呢，都是同我们肉体发生关系的。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的福音是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
啊，但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福音呢，跟我们的生命是发生关系的。
好不好，大家一起请把圣经翻译到诗篇的39篇。
啊，请大家将这个圣经翻开到诗篇的39篇。
我们从第4节一直读到第7节。
啊，我们由第4节一路读到第7节。
请弟兄用广东话跟大家读。
4节到7节。
对。
啊，诗篇39篇第4节到第7节。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是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我们再请看第2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12节。
啊，第二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12节。
请弟兄粤语再跟大家一起来读。
除他，《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着，可以靠着得救。
3000年之前有一个人什么都有。
啊，在3000年之前呢，有个人呢，他什么都有的。
他有许多的财富。
他有好多的财富。
他有许多的权力。
他有好大的权力。
他拥有那个时代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财富。
他拥有那个时代好多人梦寐以求的财富。
和他手中的权柄。
啊，并且他手中的权柄。
这个人名字叫大卫。
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大卫。
有一天他对神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
啊，有一天他对神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
他说，耶和华，求你所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
啊，神啊，求你比晓得我心之中我里边的寿数是如何。
人一生当中有许多的需求。
啊，人一生有好多的需求。
但是很少有人在那里会思考他人生的生与死的问题。
啊，但有几个人会晓得了思量他的生与死的问题呢？
除非到他山穷水尽已无路的时候。
啊，除非去到山穷水尽已无路的时候，
他可能会去思考他人生的归属。
他或者会思想人生的归属。
但是在他平安稳妥的时候，
但在人平安稳妥的时候，
他不会去思考人生与死的问题。
他并不会去思想人的生与死的问题。
但是这位以色列大君王，
但这位以色列的大君王，
有一天到他拥有所有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和权力之后，
有一天当他拥有人生所梦寐以求的财富和权力之后，
他竟然有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居然有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
大声的祷告说，
大声的祷告，
不是为了国家的政治，
不是为了国家的政治，
也不是为了国家的经济，
也都不是为了国家的经济，
也不是为国家的防御，
也都不是为了国家的防御，
乃是在他生命当中一直在寻求的一件事情。
那在生命之中一直所寻求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一生当中开始和结束的这一个过程。
啊，就是他一生之中他所开始和结束的过程。
所以他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一件事情。
啊，所以好过耶和华，求你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是超过了他自己手中的权柄。
这个是超过手中的权柄。
也超过他手中的财富。
也超过手里面的财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对他来讲。
因为对他来讲。
权柄和财富。
权柄和财富。
有一天都会过去。
有一天都会过去。
但是人生与死的问题。
但人生与死的问题。
这是关系到一个永恒性的一个问题。
那关乎这个永恒性的问题。
就像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君王，名字叫康熙。
啊，好像中国一个伟大的君王，个名字叫康熙。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讲这首诗？
人生最大为生死。
啊，人生最大为生死。
白玉黄金皆枉然。
白玉黄金皆枉然。
斑斑轻舟冲一击。
斑斑轻舟冲一击。
记忆那里几千年。
记忆那里几千年。
这一首诗他说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首诗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生在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人生在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最大的事情。
也都是最大的事情。
不是坐在宝座。
不是坐在宝座。
号令天下。
号令天下。
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人最大的事情对他来讲是生与死的事情。
人最大的事情对这个皇帝来讲是生与死的事情。
从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哦，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我们一定要知道三件事情。
我们必须知道三件事情。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从哪个地方来。
现在为什么活着。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活着呢。
将来到什么地方去。
将来往什么地方去。
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思考的问题。
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人如果说连这些的思考都没有了。
人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思考都没有的话。
那就是行尸走肉。
啊，就是行尸走肉。
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
今天在座各位朋友，
可能我们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还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人生还没有到了这一个境界，
因为我人生没到过这个境界，
可能今天我们是平安稳妥，
可能今天平安稳妥，
可能是一帆风顺，
可能是一帆风顺，
可能是平步青云，
可能是平步青云，
我现在的处境是光宗耀祖。
我所有的现今的处境乃光宗耀祖，
是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
我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家庭平安，
家庭平安，
事业亨通，
事业亨通。
我在世界当中没有什么对我自己来讲有挑战的事情。
我在世界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是有挑战性的。
人在这一种的处境当中，
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话，
很少会去考虑人生的归属，
很难会想到去人生的归属，
因为对他来讲，他的人生是灿烂缤纷。
因为在他来讲他的人生是灿烂缤纷的。
但是中国人有句话怎么说呢？
但中国人有什么话说呢？
天有不测风云。
天有不测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人有旦夕的祸福。
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圣经告诉我们。
人真说平安稳妥的日子。
人真是有平安稳妥的日子吗？
灾难忽然临到我们。
有灾在你平安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了。
如同一个怀孕的妇女呢。
好像一个怀孕的妇女
要生孩子的时候，
要生孩子的时候，
绝不能逃脱
啊，绝不能逃脱。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他生日比较小，
他出生的时候比较小，
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
啊，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
所以小时候经常埋怨他的妈妈
啊，所以小时候想埋怨妈妈，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我们南方人是讲虚岁的，
因为我哋南方人咧讲虚岁嘅，
因此他上学的时候年龄比较大了，
因此佢啊翻学嘅时候年龄比较大。
所以常常对妈妈说一句话，
所以常常跟妈妈讲，
他说12月28，
12月28，
实在没有办法，
实在没有办法。
我说孩子啊，真没办法。
我说孩子啊，真没办法。
那个时候你妈妈生你的时候，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
我也希望他再等两天，
我都希望再等两天。
但是这一个是规律的，
但这个是规律来的，
没有办法，你爸爸可以帮助你。
没办法，爸爸能够帮你忙。
妈妈也没有办法来帮助你，不要出来。
妈妈也都没办法帮你不出来住。
虽然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话题，
虽然是开玩笑，
但是从这一个话题当中，
但从这个话里面呢，
给我们带出一个重要的思想
啊，给我带出一个重要的思想，
就是人在这个世界当中，
人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常常是身不由己，
我常常身不由己的。
我在黑社会混的时候
我在世界里面混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
我常常一句说话来讲，
人在江湖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看起来我们都是非常平稳，
好似都是很平稳的，
我们也是过得非常滋润，
也都过得很滋润的。
但是在世事的生活当中
但在世事里面当中，
常常有很多难以预料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常常有难以预料的事发生在我生活里面。
前几天在圣地亚哥
前几天在圣地亚哥
听一位姊妹跟我分享
听到一个姊妹跟我来分享
她这段时间在服侍的那一位姊妹
啊，就是在服侍里，他在服侍里边所服侍的那位的姊妹，
是多年离开主的一位主内姊妹，
是啊，多年离开主的主内的姊妹，
年轻的时候到英国去读书，
年轻的时候到英国去读书，
考进了世界顶尖的大学，
啊，考入去世界顶尖的大学，
博士毕业之后留在那里找到了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
啊，毕业之后在那里拿到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
又找到了心中的白马王子，
又找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是一位英国人，
是一位英国人，
在他们的事业当中，
在他们事业的当中
蒸蒸日上，
蒸蒸日上，
就在他们的话来讲，
啊，按照他的话来说，
这一辈子
这一世
是过得挺滋润的，
啊，过得十分滋润的，
但是不晓得，
啊，但不晓得
世上许多的事情常常是我们难以预料，
啊，世上发生的事往往我们难以预料的，
从世上的话来讲，
从世上的话来讲，
他是很多青中年羡慕的一个对象，
他是很多，啊，人，啊，羡慕的对象，
也是中国许多白领阶级一个生活当中的楷模，
啊，都是，啊，中国白领里面一个的，模范来的，
因为这个姊妹在事业上最高境界的时候，他的手下有3000号人马。
啊，因为在，啊，他，啊，去到他事业高峰的时候，他手下管住3000个人。
他的年薪不是几百万算的。
他年薪不是几百万算的。
但是美中不足的。
啊，但是呢美中不足。
他的家中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事情。
啊，屋企里边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就是他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残障人。
啊，个孩子，啊，生下来呢就是残障的。残障的，
因为孩子的出生，
因着孩子的出生，
给家庭造成了一种阴影，
啊，被屋企有产生一个阴影。
她的丈夫最后叫她自己选择要孩子还是要我，
啊，咁丈夫就叫佢，你一系选择孩子，一系选择要丈夫。
作为一个母性，
啊，作为啊妈妈，
最终只能忍痛割爱，
啊，最终只能够啊忍痛割爱，
放弃了她生命的另外一半。
啊，放在身边另外一半，
她的丈夫就跟她离异了。
啊，丈夫就同佢离婚了。
到她离异之后呢？
离婚之后呢？
她还不罢休生活当中的挑战。
啊，佢仲罢休生活里边嘅挑战。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女强人，
觉得自己一个女强人，
可以在上海这个地方，
可以喺上海呢个地方，
特别在金融界里边，
啊，特别喺金融界当中，
她可以叱咤风云。
啊，佢可以啊呼风唤雨。
但是很多自然的现象
啊，但好多自然的现象，
生活的规律
啊，生活的规律
是很难是一个人可以去超越的，
哎，好难一个人靠着纪律能够去超越的，
因为人是很有限的，
因为人是很有限的，
因此在他人生当中绝望无路的时候，
当他人生当中绝望无路的时候，
他重新回到了主的面前，
他又重新回到主的面前，
在圣地亚哥接受医院的治疗，
在圣地亚哥接受医院的治疗，
就是他自己的原话告诉我们服侍他的一位姊妹说，
按照自己的原话啊，同啊服侍的姊妹来讲，
像我这样一个女人，
好像我一样咁嘅女人，
我这辈子什么都想过，
我呢一世咩都想过，
就是没有想过像我这样一个人会遇到这么大的挫折，
就冇谂过好似我个咁嘅人会遇到咁大嘅挫折，
像我这样一个人，
好像我一样咁嘅人，
有一天竟然被环境逼到山穷水尽已无路了。
居然被环境逼到我，居然山穷水尽已无路。
这是今天中国一个典型的例子。
啊，呢个系我哋中国一个典型嘅例子。
许多人以为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了不起。
好多人以为开始嘅时候啊了不得。
但是到他有一天，他的健康、他的生命受到挑战的时候，
啊，有一日当佢嘅健康、佢生命受到挑战嘅时候，
发现自己根本是起不了，
啊，发现自己根本起唔到嚟。
在这种处境当中，
喺呢种嘅处境嘅当中，
他就灰心绝望，
佢就灰心绝望，
甚至有些人用极端的方式来了结他的人生，
啊，甚至乎有人用极端嘅方式了结咗自己人生。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们，
世界当中所有的一切。
世界当中所有的一切，
就着世人的话来讲，我们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按照世人的话来讲，我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赤身而来，有一天要赤身而走。
按照圣经的话跟我来讲，我是赤身而来，有一天我要赤身而去。
所以圣经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
所以圣经路加福音跟我们讲，
人若赚了全世界，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要拿什么去换这个生命呢？
人还要拿什么去换取这个生命呢？
这个世界当中，什么东西是我们最重要？
这个世界当中有什么对我们最重要的呢？
不是肉体最重要，
不是肉体最重要，
乃是生命最重要，
是生命最重要。
所以大卫祷告说，
所以大卫祷告这么
说，耶和华求你使我晓得我身之中。
所以啊，大卫这么祷告啊，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
我的寿数几何，
我的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在你面前摘入手掌
啊，在你面前我的年日摘如手掌。
大卫告诉我们说，他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哦，大卫话俾我听，我一生年数喺佢嘅面前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
啊，个人最稳妥嘅时候，真系全然虚幻。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日在座嘅各位，
我们的一生是有多少？
我一生究竟有多少呢？
我曾经在贾福音的时候说过一首打油诗。
我曾经在家里边作过一首打油诗。
只能说打油诗。
只能讲打油诗。
我怎么说呢？
我怎么讲呢？
一岁初次亮相。
一岁初次亮相。
十岁呢，天天向上。
十岁天天
向上。
向上。
二十岁远大理想。
二十岁远大理想。
三十岁奋发图强。
三十岁奋发图强。
四十岁处处吃香
啊，四十岁处处思香。
五十岁基本定向
啊，五十岁基本定向。
六十岁告老还乡
啊，六十岁告老还乡。
七十岁呢，打打麻将。
七十岁打打麻将。
八十岁呢，晒晒太阳。
八十岁晒晒太阳。
九十岁呢，躺在床榻。
八十岁躺在床上。
一百岁呢，挂在墙上。
一百岁挂在墙上。
36500天。
36500日。
如果我们把它换成人民币的话，
如果将它换成人民币的话呢，
我们到了超市里面几分钟一刷就没有了。
我如果去到超市里边呢，一刷就没了。
其实虽然是一首打油诗
啊，虽然话打油诗，
但是描述了我们从生到死的一个过程
啊，但佢描述咗我哋从生到死嘅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喺呢个过程嘅里面，
没有一个人可以标榜自我这一生该怎么样。
冇一个人能够标榜自我，我一生应该点样样。
许多人昨天还跟我们一起的打麻将。
琴日先呢个人先同我打麻将。
今天就不见了。
今日就唔见咗啦。
有些人昨天刚刚跟我喝过酒。
琴日呢个人先同我饮完酒。
我们发现他已经走了。
然之后发现已经走了。
所以生跟死的事情。
所以生死的事情。
虽然很少人会去抬这个问题。
好少人会抬这个问题。
但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但我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平等。
在死亡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在中国有一个殡仪馆。
在中国一个殡仪馆。
在殡仪馆呢，有一艘对联。
在殡仪馆有一对的对联。
这副对联呢，很有意思的。
这个对联很有意思的。
它左边怎么说呢？
左边怎么说呢？
你来我来一起来。
你来我来一起来。
右边怎么说呢？
右边怎么说呢？
你到我到迟早到。
你到我到迟早到。
上面的横批是什么呢？
上面横批是什么？
死门无后门。
此门无后门。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因为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到这个地方迟早有一天要到。
因为人从这个来有一日一定要到的。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去。
并且每个人都要去。
只不过报道的时间不一样罢了。
只不过报道的时候不一样的。
有些人生下来就夭折了。
有啲人生落嚟就夭折啦。
有些人可能一百岁呢还没报到。
有啲人呢一百岁都未报到。
但是迟早有一天要报到。
但迟早一日要报到。
五十年之后，这里可能一半人都走了。
五十年之后可能呢一半人都走啦。
一百年之后保证一个都不留了。
一百年之后呢保证一个都唔存在啦。
这句话不是一种笑话。
呢句话唔系一个笑话。
而是一个事实。
那一个事实。
人在时间当中。
人在时间当中。
人在空间里面。
人在空间里面。
没有一个人敢说是有恒性的。
冇一个人话我系冇时限性嘅。
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人生在这个世界当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什么东西是次要。
必须要思想，我喺呢个人生嘅当中，咩嘢系最重要，咩系次要嘅。
大卫怎么说呢？
大卫点样样讲呢？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啊！
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来收取。
言下之意就是，人在世界当中，你再怎么行动，好像一个幻灯片一样，唰就过去了。
所以那话到，无论你在世上边如何行动啊， 只不过好似幻灯片一下咁样一下就过去啦。
所以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你积蓄财宝，你都唔知道将来有谁嚟收取。
在我们老家有一个富翁，
喺我哋老家有一个富翁，
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有三十个亿的。
佢喺八十年代家财已经三十亿啦。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富翁的。
呢个系非常之了不起嘅富翁啦。
但是到他死之后呢？
但到我死咗之后呢？
他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过。
佢自己谂发梦都冇想过。
他的妻子，
佢嘅妻子，
他竟然嫁给了，给他开车。开了十多年的一个司机，
居然嫁咗俾佢为佢开车嘅司机，开咗十几年嘅司机。
这个老板有他的航空公司，
这个老板有佢嘅航空公司，
有他的牛奶企业，
有佢有牛奶事业，
在上海有好几栋大厦，
喺上海有几栋嘅高楼大厦。
他现在的妻子的老公怎么说呢？
佢而家妻子嘅老公点讲呢？
他说我什么事情都想过，
我咩嘢事情都想过，
就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想过，
就一件事情我从来冇想过。
什么事情没有想过呢？
冇想过咩事情呢？
原来这么多年我发现，不是我给老板打工，乃是老板给我打工的。
我而家发现咁多年，原来唔系我同我老板打工，用我老板同我打工。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到他死之后，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的妻子就嫁给这个司机了。
因为呢个大老板死咗之后两个月，佢嘅妻子又嫁咗俾呢个司机啦。
所以智慧的王所罗门怎么说呢？
所以智慧嘅王所罗门点讲
咧？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
虚空嘅虚空，万事都系虚空。
人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都是虚空，都是浮云。
人在日光之下所劳碌嘅都系虚空，都系虚幻。
有人说你们这句话是酸葡萄主义。
有人话你呢句说话系酸葡萄主义。
你自己没有说这些东西不好。
你冇，你就话呢啲嘢唔好。
你有奔驰的轿车吗？
你有呢啲奔驰奔驰车咩？
你有歪曲的豪宅吗？
你有弯曲嘅豪宅吗？
你今天在社会当中累积了多少财富呢？
你喺社会当中累积咗几多财富呢？
你什么都没有，当然是虚空啦。
你乜都冇嘅话，乜都系虚空啦。
但是我们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是前所未有或者空前绝后的一位智慧的王。
但我哋知道讲呢句话嘅人系。佢咩嘢都有，空前绝后一位嘅王。
有一次，我傻傻的用家里的计算机，用现代的这一个的这个物价来去评估他当时一天的吃喝值多少钱。
一次我傻傻地用计数机用而家嘅物价去评估佢一天所吃喝嘅究竟值几多钱。
我说到最后，我发现他一天所享受的大概值500万人民币。
我又发觉咧，原来一天佢所享受嘅，按而家计算咧，大概系500万人民币。
但是这位智慧的王怎么说呢？
但一位智慧嘅王点讲？
我诚意这些东西嚟试试我。
我尝试用呢啲事物嚟试试我。
谁知上帝叫我经历的是极大的虚空。
但系神却叫我所经历嘅乃极大嘅虚空。
所以大卫怎么说呢？
所以大卫点样讲呢？
如今我还等什么呢？
如今我还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我的指望在乎你。
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呢？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今我还等什么呢？
我现在还等什么呢？
我还要等死吗？
我还要等死吗？
我还要等老吗？
我还要等老吗？
等到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吗？
是不是我等到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等到我病入膏肓的时候吗？
等到我病入膏肓的时候吗？
他说不。
不是。
我今天深深的知道，我的指望不是那一个日光之下的东西。
我今天深深的知道，我的指望不是那些日光之下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过去。
因为那些东西都会过去的。
这些东西不能给我带来喜乐。
这些事物不能够叫我带来喜乐。
这些东西不能给我带来平安。
这些东西不能够为我带来平安。
这些东西不能给我带来盼望。
这些东西不能够为我带来盼望。
这些东西更不能给我带来生命的改变。
这个事物更加不能够叫我生命有改变。
因此他说我的指望在乎你。
因此他说我的指望那是在乎你。
大卫的指望为什么在这位上帝身上呢？
大卫的指望为什么在这位上帝的中间呢？
我们读了第二节的经文，
我读到第二节的经文，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在天下人间，并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来得救。
这一位他是指着谁呢？
因为他是指着谁呢？
这一位他就是我们所接受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这位他呢，我所接受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
啊，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
宇宙当中只有他，唯一他，就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啊，宇宙里边只有佢，唯有佢系独一嘅真神。
今天多少的人？
今日多少嘅人？
他们曾经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逼迫他，去诽谤他。
曾经有多少人用各种各样嘅手段去逼迫佢，去害佢？
甚至有许多的知识分子用科学、用逻辑、用理性去批判他。
啊，甚至好多知识嘅分子用逻辑、用科学、用理性去批判佢。
但系直到今天为止。
但直到今日为止，
这位耶稣基督，
呢位嘅耶稣基督，
不但在历史当中没有消失，
唔单止喺历史当中冇消失过，
而且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并且喺整个人类嘅历史里边起到举足轻重嘅作用。
因为他的出现，世界就改变了。
因着佢出现，世界改变啦。
因为他的出现，没有指望的人就有盼望了。
啊，因着佢出现，冇指望嘅人得到盼望。
因为他的出现，无路的人找到道路了。
啊，因着佢出现，冇路嘅人得到道路。
因为他的出现，许多人无助的时候得到了帮助。
啊，因着佢出现，好多人无助嘅时候得着帮助。
为什么呢？
啊，点解呢？
因为他是大卫的神。
因为佢系大卫嘅神，
也是我们的神，
亦都系我哋嘅神。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听，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佢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日在座的各位，
世界当中所有的宗教里面，
世界里面所有宗教，
没有一位宗教的教主告诉我们说，
冇一位宗教教主咁同我哋讲嘅，
他爱我们，甚至把他的命都给了我们。
他爱我们，甚至将他的命都给了我们。
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
啊，释迦牟尼从来没讲过一句话。
我为你们的罪来到这个地上，并且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
我为你的罪来到地上，并且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穆罕默德也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
穆罕默德也从来没讲过一句这样的话。
我是神，我来到地上来拯救你们。
我是神，我来到地上边为要拯救你们。
在所有的宗教当中，
在所有宗教当中，
没有一位宗教的教主敢说，
没有一位宗教教主敢讲，
他是人类的救主，
他是人类的救主。
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位宗教的教主，
他只不过是充其量一位宗教的教主。
所以今天在世界当中，
在世界当中，
有很多的人去寻找这位神，
好多人去寻找呢一位嘅神。
我常常对这些佛教徒讲这句话。
我常对呢啲佛教徒讲一句咁嘅话。
我们看见这些佛教徒，他们非常敬虔的去寻找他们的偶像。
我见到呢啲佛教徒非常敬虔去寻找佢哋偶像。
但是在他们的一生当中，他们从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跟他们的宗教发生任何的生命关系。
啊，但喺佢一生当中，佢并冇同佢嘅宗教发生任何生命嘅关系。
有一年，我碰到了一个出家已经三十多年的一个老尼姑。
啊，一次我碰到一个出家三十几年的老尼姑。
因为他有事情找我帮忙。
因为他有事来找我帮忙。
他手上有两个大的行李要拿到船上去，自己拿不动，所以希望我帮助他拿。
他有两件大行李要拿去上船的，拿不动要我帮他拿。
当我过去帮他忙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位尼姑。
啊，我帮他忙的时候，我还不晓得他是一位尼姑。
因为那个时候的穿戴很难一下子使我看得清楚，她是出家已经作为尼姑的一个女人。
因为啊，嗰时嘅衣着俾我睇唔见，容易睇得到佢系出咗家嘅一位女人尼姑。
结果到她看见我这一个年轻人乐意帮助她的时候，她说：“年轻人，谢谢你这么好，菩萨保佑你。”她说：“
啊，佢又话啊，叫我肯帮佢嘅时候，佢就话啊，年轻人，多谢你，菩萨保佑你。”
他这么一说，那我就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一位尼姑。
我咁讲，我仔细一睇，哦，原来系尼姑。
我一看手表，这只船离岸大概还有四十分钟左右时间。
哦，我睇手表，这个船离岸大概四十分钟嘅时候。
所以我就对他说，
我就同佢讲，
这位阿姨，现在时间还早，可不可以我跟你聊一些信仰上的事情？
我阿姨而家时间尚早，可唔可以同佢倾下信仰上嘅问题咧？
他以为 我去了解他们佛教的东西。
他以为我想去了解佛教里面的事情，
所以他也很乐意接受我的邀请。
所以他很乐意接受我的邀请。
我开门见山就问他，这位释迦牟尼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就开门见山问，释迦牟尼是男还是女啊？
他二话没说，当然是女的了。
他说那肯定是女的啦，
因为我们浙江人拜的是观世音吧，
因为我是浙江人所拜的那
中国人很有意思的，
中国人很有意思，
什么地方人拜什么神
啊？什么地方人拜什么神？
你们广东人拜关公的？
广东人拜关公啊，
拜财神的？
拜财神的。
我去四川的时候他们拜土地公公的。
我四川的时候他拜土地公公的。
每个人照着自己不同的需求去拜他们的偶像，
很多人按照他心里边不同的要求拜，
就是他们的宗教是越来越功利化了。
所以这个宗教越来越功利化了。
所以我题外话说一句，
所以题外话讲一句，
我们中国国防大学
我是中国国防大学
有一位第一把手，
有位第一把手，
他是前任主席李先烈的女婿刘亚洲。
他是前任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他在我们中国的媒体当中说了这些话。
他对我们中国媒体讲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中国人的神是不清不楚的。
中国人的神是不清不楚的。
西方人的神呢是清清楚楚的。
西方人的神是清清楚楚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说中国的寺庙呢是造在人找不到的地方。
中国的寺庙呢是摆在人找不到的地方。
西方的教堂呢是在最繁华的一些市区。
西方人的教堂呢最繁华市区。
中国人的信徒呢去拜拜的时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需求。
中国人的信徒呢去拜拜的时候呢只是为着他自己的需求。
西方人进教堂呢是为了忏悔他们的罪。
西方人进教堂呢是为忏悔他的罪。
当然他绝对不是基督徒。
当然他绝对不是基督徒。
从他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
从他话里面给我看见
什么叫迷信，
什么叫迷信。
所以那天我就跟这位老阿姨说了，
所以过来我跟这位老阿姨说，
根据你们的佛教里面的教义，
根据你佛教里面的教义，
有一个轮回的一个过程，
有一个轮回的过程，
就是你这辈子做好人的话，下辈子投胎就做更好的人。
在这个世界投胎做好人的话，下一世做更好的人。
继续投胎的话，那到最后你的灵魂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继续咁样轮回落去嘅话咧，最后你个灵魂咧到西方极乐世界里边去啦。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所描述的比较浓缩的。
当因为时间关系所描述嘅比较浓缩一啲，
所以我就问他。
所以我就问佢啦。
我说你出家都38年了。
我话你出家38年啦。
某种意义上来讲，你是非常敬虔的佛教徒。
某种意义上面嚟讲系非常敬虔。
你把你自己的一生都委身在你的宗教里面。
你将你一生都委托喺呢个宗教上边。
肯定你这个人已经非常高深莫测了。
肯定你一个人已经非常高深莫测了。
那如果你明天死了，
如果听日你死了，
你可以保证自己灵魂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吗？
你可以保证你灵魂真的去西方极乐世界去吗？
结果这位老阿姨沮丧地告诉我说，
这个老阿姨很沮丧。
她说年轻人好不好你也不要问我，我也不想你帮了。
年轻人好不好你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想你帮了。
因为是一个公共场所吧。
因为这个公共场所，
很多人都围过来听我们两个人在讲，
很多人听到我们两个讲嘢。
我说阿姨对不起，我说一定帮你到底。
我话阿姨对唔住，我帮就帮你到底啦。
不管你口袋里放什么东西，
唔理你喺口袋里边放啲咩嘢，
我已经承诺了，我一定帮你的。
我承诺咗一定帮你的，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告诉我。
但你自己一定话俾我听，
你不能糊里糊涂地相信这个东西。
你唔可以糊里糊涂相信呢个嘢。
讲到最后呢？
到最后呢？
他反问我。
最后反问我。
他说：“那你说说。”
我跟你讲下，
你们信耶稣，灵魂可以上天堂。
你话你信耶稣，灵魂可以上天堂。
假设你明天死掉了，
如果听日你死咗，
你能保证自己灵魂上天堂吗？
你要保证灵魂上天堂吗？
结果我就二话没说，
咁我二话不说，
我说某某阿姨，
我阿姨啊，
我用我的信仰以及我的人格向你保证，
我以我信仰并且我人格向你保证，
即便我现在死了，
即话我现
我的灵魂可以到天堂去，
我灵魂可以到天堂去。
他说凭什么？
我凭咩嘢？
我说凭这本圣经。
我拿凭呢本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听，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后来这位阿姨怎么说呢？
后来这位阿姨怎么讲呢？
她说：“师傅啊，即使我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啊。”
师傅啊，其实我去边度我都唔晓得。
都是师傅告诉我的，他说。
都系师傅话俾我听嘅。
我说这才叫迷信。
我呢啲先叫迷信。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日在座各位，
我们来到这位上帝面前。
我嚟到呢位上帝面前，
不是某一个讲道的人说服了我，
唔系某一个讲道人说服我，
也不是因为神迹和奇事，
亦都唔系神俾我啲咩任何启示，
更不是因为。有人用科学和理性就把我说服了。
亦都唔系有人用科学同埋理性将我说服咗，
而是像大卫所说的，
而系像大卫所讲嘅。
他的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告诉我们，
佢嘅诗篇四篇第八节咁讲：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你哋要尝尝主恩嘅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投靠佢嘅人有福了。
所以曾经我讲福音的时候讲过这个主题，
我曾经讲福音嘅时候讲过呢个主题，
信仰当中的尝知靠。
就是信仰里面的尝知和靠，
你尝过了才知道是什么味道，
你尝过才知道什么味道，
到什么味道之后你才会把自己委身在这个里面
然后尝过什么味道之后才会将自己委身在这个里面。
我们的信仰不是其他的宗教，
我信仰不是别的宗教，
其他的宗教都是靠着教义来说服人，
其他的宗教都是靠着教义来说服人的，
但是我们的信仰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爱触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我信仰靠着耶稣基督的爱触摸我生命的当中，
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做一个奇妙的工作，
那靠着圣灵在我里面做一个奇妙的工作，
甚至连你自己什么时候信主你都搞不灵清
其实很多时候我什么时候信主我搞不清楚，
连你自己什么时候改变也是糊里糊涂
甚至我几时有改变都是糊里糊涂的，
但是有一个事实，
但一个事实，
你信主了，
你信主
了，你也改变了，
你都改变了，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话俾我听，
除他以外，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别无拯救，
只有因为他，
只有因为他，
也是为了他，
亦都系为着佢。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所以我在座的各位，
今天我带大家接下去一点的时间，
我只有一啲啲嘅时候，
我们再来思考比这一个哲理性的更重要的一个层面。
我们需要思考比你们所讲的更深的层面，
就是在我们生命的层面当中，
在我生命的层面里面，
透过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一种的关系，
透过我们和他之间的一种的关系，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
愿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能产生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回应，
能够产生一个非常伟大的回应，
使我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
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天在座的各位，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
管你愿意又话唔愿意接受，
今天你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今日你同埋我唔得唔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一个救主。
我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救主。
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信仰。
我每个人都需要信仰。
至于你信什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至于你信咩嘢，系另外一个话题。
有一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次我传福音嘅时候，
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有一个朋友四川的，
一个四川的朋友，
听完之后呢，跟我们嚟沟通。
听咗之后同我哋沟通，
他就说出了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佢就话俾我听佢需要嘅系咩？
他说能不能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让我改一下？
佢话可唔可以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俾我改一下咧？
我就吓了一跳，
我吓咗一跳。
我们传福音这么多年了，
我传福音咁多年，
信的人也有，不信的人也没有。
信嘅人有，唔信嘅都有。
但是听福音的朋友要改圣经，我们从来还没听说过。
听福音的人要改圣经，我冇听过。
所以我出于好奇就问他，你要怎么改呢？
咁我出于好奇就问你要点改咧？
他说可不可以这样改？
佢话可唔可以咁改咧？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人民币赐给我们，
甚至将佢人民币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贫穷反得富足。
不知贫穷反得富足啦！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我话老兄啊，你个人真系有意思啊！
我站在你同理心的角度，我非常理解你。
我要企喺你角度，我非常了解你。
因为你现在需要钱。
因为你而家需要钱。
但是给你钱之后，
但俾钱你之后咧，
你接下来满足了吗？
你接下来你满足了吗？
曾经中央电视台到新疆去采访一个牧养的孩子。
曾经国家电视台去新疆采访个牧羊嘅孩子。
哎，他说年轻人为什么要牧羊呢？
年轻人点解牧羊啊？
结果西北人的口音吧。
这个是西北人嘅口音。
他说牧羊是为了赚钱呗。
牧羊为了赚钱嘛。
赚了钱呢？
赚了钱呢？
赚了钱造房子呗。
赚了钱就做房做系买屋啦。
造了房子之后呢？
起咗屋之后呢？
娶老婆呗。
娶老婆啦。
老婆娶了之后呢？
娶完老婆呢？
生孩子呗。
生细路啦。
孩子生下之后呢？
生咗 BB 啦。
叫他读书呗。
叫佢读书啦。
读书毕业之后呢？
读书毕业之后呢？
叫他牧羊呗。
叫佢牧羊啦。
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的可悲。
一个冇信仰民族嘅可悲。
这也是一个没有信仰一个群体的可悲，
亦都系冇信仰群体嘅可悲。
他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佢冇一个终极嘅目标。
他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
冇个核心嘅价值。
他不晓得现在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佢唔晓得人活着为咩。
我刚刚讲过，
我刚刚讲过，
跟一个朋友
啊，同个朋友。
有一次我问大学的一个教授
啊，去问大学一个教授，
我说老师对不起，你已经听了我们很多了。
我老师对唔住，我讲听我又讲咗好耐啦。
我想请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我想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我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人活着讲为咩嘢？
他二话没说，人活着是为了吃饭。
哦，佢二话不讲话，人活着就为咗食饭。
啊，那我说吃饭为了什么呢？
我食饭为咗咩嘢？
他想了半天。
佢想一半日。
吃饭是为了做人。
哦，食饭为咗做人。
那我说做人意味着什么呢？
做人又为咗咩嘢呢？
他就不说了。
佢就冇得讲啦。
人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空间当中，
人就喺呢个恶性循环嘅光景里面，
在时间里面过着一个行尸走肉的生活，
喺时间里边过咗一个行尸走肉嘅。
为什么呢？
为点解呢？
因为没有正确的信仰，
因为冇正确嘅信仰。
所以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哋国家，
当然不是说美国啊，
当然唔系讲美国，
我们的国家现在什么都不缺，
我哋嘅国家而家咩嘢都唔缺。
我们的国家最缺的就是人没有信仰。
最缺嘅就人冇信仰，
在中空的地带，
喺一个中空嘅真空嘅，
不知道信什么东西，
唔知信咩嘢。
你说他信佛吧？
你话佢信佛啦？
他从来没有跟正因为他们所信的发生过任何的生命关系。
佢从来冇同呢个偶像发生咩生命嘅关
系。他也不知道所信的未来的日子当中会怎么样。
佢都唔晓得所信嘅未来日子会点样。
你说他是无神论吗？
你话佢系无神论吗？
从国家的领导人到百姓，他们都得拜。
从国家领导人到百姓都在拜。
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观念当中，
在中国人信仰观念当中，
信者有不信者无，
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灰色的地带当中，
今天我国家一个灰色的地带里面，
在寻觅着，
在那里沉迷，
在寻找着，
在一个寻找。
但是你发现
但你发
现从古到今，
从古到今，
古今中外，
古今中外，
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到神，
冇一个人能够揾到神。
人如果能找到神的，人也成为神了。
人如果能够揾到神的话，
因为神是客体，你是主体啊。
因为神是主体啊。
中国北方人说你神了。
北方人话你神啊。
说明你这个人够厉害了。
话你犀利啊。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我找我们的弟兄。
好嘅弟兄。
他终于被我找到了。
他终于被我揾到了。
我是主体，他还是他主体呢？
我是主体还是主体呢？
所以佛教其实最高的境界就是无神论的。
所以其实佛教最高的境界乃无神。
你如果有机会去研究佛教的话，
如果你有机会研究佛教的话，
因为释迦牟尼有一天在菩提树下大声地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
因为释迦牟尼一日在这个菩提树下说，我上天下地唯我独尊，
到最后人人成佛了。
到最后人人成佛。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他不但把万物赐给我们，
唔单止将万物赐俾我哋，
而且把他的儿子也赐给了我们，
而且将个儿子都赐够俾我哋。
透过他儿子33年半，
藉着佢儿子33年半
所经过的心路历程，
所经过心路嘅历程，
最后为着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
最后为我嘅罪挂喺十字架上。
好多朋友，当我们教会听福音，最感冒的就这个字。
好多嘅朋友到我哋教会嚟听福音啊。最感动的就是这个字。
他说好好的一个人去听福音回来成为一个罪人。
为什么好好一个人去听福音回来成为一个罪人呢？
但是你否定也好肯定也好，一个事实，人就是罪人。
但你肯定好你否定好你就是一个罪人。
人在世界当中有三个义。
人
三个有。
人在世界里面有三个字三个有。
不管是总统还是百姓，
唔单系总统或者百姓，
是富翁还是乞丐？
你系富翁或者系乞丐？
那三个有呢？
三个有咩呢？
一个是有限，
一个有限，
一个是有罪，
一个有罪，
一个是有死，
一个有死。
那罪跟死，我跟大家讲过了。
罪同埋死，我同你讲过啦。
有限说我不要，为什么呢？我就是神。
有限话我唔要，我就系神。
那个时候很多人向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系好多人同我讲福音嘅时候，
不是被我波倒了。
唔係被我绊倒啦，
就被我气死，
就俾我激死啊！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当我讲不过他们的时候，
当我讲唔过嘅时候，
我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你的上帝。
我话俾你听，我就系你嘅上帝。
心中没神，眼中没人啊！
心中无神，眼中无人。
人不得不承认是有限的。
人唔得唔承认系人系有限嘅。
我们被限制在一个健康的里面。
我是被限制在健康里面。
我们被限制在时间的里面。
我是被限制在时间当中。
我们被限制在精神的里面。
我是被限制在精神的里面。
你们都听过西方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叫苏格拉底。
你听过西方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快要死的时候。
苏格拉底就要死的时候。
他的学生们都围在他的身边。
他学生围在他身旁。
他说老师啊。
他说老师啊。
你都快要走了。
你就要走了。
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些最经典的话呢？
可不可以将最经典的话再讲一点给我们听呢？
因为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是吧？
因为中国人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是吗？
当一个人弥留之际所讲的话一定都是真话的。
一个人弥留之间所讲话一定是真话了。
而且是最棒的话了。
而且是最犀利的话。
结果苏格拉底想了半天。
叫苏格拉底想了半日。
他说我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我知道一件事情。
哇，他的学生们都竖起耳朵啊。
你 学生都竖起耳朵。
我的老师什么都不知道。
我老师什么都不知道。
这么谦虚。
这么谦虚。
但是他竟然把最后一件事情告诉我们。
但居然将最后一件事情告诉我们。
那这件事情一定是很伟大的事情。
这件事情更是很伟大的事情。
结果苏格拉底说一句什么话呢？
如果苏格拉底讲咩话呢？
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咩都唔知。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我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系我乜嘢都唔知道。
他的同学们气死，哪有这种事情
啊？我话气死呢班学生啦，咩咁讲话？
从我们今天中国的话来讲，岂有此理呢？
啊，中国话嚟讲就岂有此理？
其实这句话太伟大
了。啊，呢句话太伟大啦。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苏格拉底承认自己很有限。
苏格拉底承认自己很有限。
虽然他的哲学能影响整个世界，
虽然他哲学能够影响全个世界，
但是影响不了他的老婆啊。
但影响不到他老婆。
我们读过他书的人就知道。
我读过本书的人都知道。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雷声过后倾盆大雨。
啊，雷声过后倾盆大雨。
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每一次到他演讲会结束回到家里啊，
每一次都是演讲结束回到
家里，他这个老婆母夜叉等着他。
他老婆冇嘢差，老虎拉就
拼命的骂他，
就闹
羞辱他，
羞辱佢。
到最后，苏格拉底说差不多了吧？他说可以了。
啊，人家苏格拉底差不多闹完啦啩。
到他进去的时候，上面一盆水就哗就倒下来。
佢入屋嘅时候，上面一盆水就倒落嚟啊。
所以哲学家就是不一样。
所以哲学家就唔一样。
他说雷声过后倾盆大雨。
佢话雷声过后倾盆大雨。
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很有限。
啊，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好有限。
所以你有机会去希腊，在他的文碑当中有一句话说：“人啊，你有认识自己。”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希腊，喺佢文本当中有一句说话，话人啊，你要认识自己。
但是人如果不认识上帝，怎么能认识自我呢？
但如果人认识上帝，怎么认识自我呢？
在后现代的社会当中，
喺呢个社会里面，
每个人都是天下老子第一。
啊，每个人都是天上老子第一嘅。
在唯我独尊的社会当中，
在我唯我独尊的社会当中，
我们怎么会想到我们自己的一面呢？
我怎么会想到我自己一面
呢？每个人指头都指向别人的，
每个人指头指向别人，
在大街小巷，没有一个人指头指着自己的那里骂自己的。
在大街小巷，每个人手指指住自己来闹自己的。
人只有认识上帝，才能认识自我。
人只有认识神，才能认识自我。
因为人在罪恶的本性当中，
因为人在罪恶本性的里面，
没有一个人改变自我。
每一个人能够自我。
中国人。中国人说
啊，中国人来讲，
江山好矣，江山好矣，
江山
可移，
江山易改，
本性难改，
本性难改，本性难移。
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喺咁样嘅社会当中，
人没有一个人靠着宗教。
某个人靠着宗教，
靠着法律，
靠着法律，
靠着精神，
靠着精神，
甚至靠着今天比较风靡的心理学来拯救自己，
来靠着呢啲嘅心理学嚟到拯救自己。
我在社会上混的时候，
我喺世界上边混嘅时候，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
在人的本性当中，
喺人嘅本性里面，
为什么这么恶呢？
点解如此嘅恶呢？
我记得有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敲诈一个年轻人，
我敲诈一个年轻人，
结果他不肯给钱，
结果他不肯给钱，
然后就我一拳都打过去，
然后我一拳打过去，
然后呢，我的眼镜呢，那个墨镜是掉下去的，
我眼镜黑眼镜就掉到地下了，
这个镜片碎了，
镜片就碎了，
然后我就要他赔钱，
我要赔钱，
三十多年前，
三十几年前，
中国老百姓一天拼死拼活干大概三毛钱。
一日咧啊做到死就得三毫子嘅。
我那个时候要他赔六十块钱。
嗰时我要佢赔六十蚊。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个天文数字嚟嘅。
因为我的墨镜买过来是三块钱。
因为我个黑眼镜咧要三蚊。
所以他说不是不赔，我真拿不出来。
话唔系唔赔，我真系攞唔出。
倾家荡产都赔不起。
倾家荡产都赔唔出。
我二话没说，一个拳头过去，这个眼睛打出来了。
啊，咁我二话不说，一拳就打落去嗰度。
他的妈妈七十多岁了，我记得。
啊，佢嘅妈妈都喺度。
一看见这个场景，就扑通跪在我的面前。
啊，睇见咁嘅环境就即刻啊跪喺我面前。
那个时候我就十八九岁啊。
嗰时我十八九岁啊。
他娶我，年轻人可不可以饶我儿子一命啊？
求我啊，年轻人可唔可以饶我个儿子一命啊？
因为这样打下去要死人的，
因为再打落去死人的。
我说不打没关系，只要赔钱就可以。
唔打冇关系，赔钱就得啦。
他说我们家里即便倾家荡产也拿不出六十块钱来。
佢话屋企啊倾家荡产攞唔到六十蚊俾你。
差不多那个时代的一年左右的收入。
即系嗰个时代一年嘅收入嚟嘅。
我说不赔没关系。
我话唔赔冇关系。
嘣，一个拳头又过去了。
又再打拳过去。
这个眼睛就出来了。
呢、这个眼镜又眼镜出嚟啊！
我到今天为止。
啊，到今为止。
我还内疚这件事情，
我好内疚呢件事情。
这是我这么多年在社会当中打打杀杀的其中的冰山一角。
呢、这个我喺呢个社会当中咁多年打打杀杀冰山一角。
所以那个时候啊，
所以嗰个时候啊，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流氓集团了。
我系成为一个流氓嘅集团。
有一个当地的司法机关的领导，有一天拿着手枪指着我的脑袋。
当地司法机关一个领导有一日攞着手枪指住我脑袋啊！
他说：“假借是八百位大军都赶下台湾了，你们不要生气，我不是在做这个事情啊。”他说：“你们几个臭流氓，请来政府对付不了你们。”
哦，我唔信啊！呢个几个臭流氓，我政府对付唔到你。
但是不但他们没有抓我们
啊，但唔系佢冇捉我哋，
反而他们的老婆都被我们绑架了
啊！因为佢啲老婆都俾我绑架晒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自己也想不通啊。
我自己想不通啊。
有时候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有时候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
常常思考一个问题。
人怎么这么残酷无情呢？
啊，人怎么这么残酷无情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打人不分是亲朋好友。
啊，嗰阵时打人呢不分你是不是亲朋好友。
凡是跟我自己利益发生冲突的，
凡是跟我利益发生冲突的，
我就会不择手段的把他置死地而后快。
啊，就将佢置于死地而后快。
如果不是主拣选我，
如果唔系主拣选我，
我不是枪毙了，到今天为止还关在监牢里面。
啊，如果我唔系已经被枪毙咧，今日咧我一定喺监牢里边过啦。
因为我从小去公安局的次数远远超过去我外婆家的次数。
因为从小去公安局嘅次数远远超过我去我外婆家嘅次数。
最后连我的父亲，
最后连我的爸爸
是一个传道人，
是一个传道人，
是一个教会的负责弟兄
啊，教会个负责弟兄，
他看着我也彻底的崩溃掉
了啊，佢睇见我都彻底崩溃啦。
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当中，
喺二十年当时间当中，
前前后后去了七次派出所，
前前后后出咗去咗七次嘅派出所，
要跟我断了父子关系，
要同我断绝父子关系，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呢、这个唔系开玩笑，
他真的是动真格的，
佢真系动真火，
因为不但我在外面惹是生非。
唔单止我日日喺外边惹是生非，
而且把自己家里搞得倾家荡产，
而且将自己屋企搞到倾家荡产，
常常有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冲到我家里来，
成日有公安局莫名其妙冲入我屋企，
甚至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啊，甚至乎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不是我在犯罪的泥潭里面
啊，唔系我在犯罪嗰个时候，
而是在信仰上不择手段地逼迫他。
啊，那是我在信仰的事情上面不断地逼迫我爸爸。
在我记忆当中，
在我记忆当中，
来到我家里聚过会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被我骂过，不被我打过的。
在我来我家聚会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没被我骂过，没被我打过的。
有些姐妹们来我家里聚会的时候被主的爱激励，他们祷告的时候流泪了。
有些姊妹来到我家聚会的时候被主的爱激励透过的时候流泪
了。我从楼上跑下去，
我从楼上走来，
就一脚把他们踢倒，
一脚就将我踢倒。
我说你哭了，死了爹妈了，跑到我家里来哭啊！
哦，你家死咗爸爸妈妈，走到我屋企嚟喊啊！
在我的观念当中，
喺我观念里边，
信耶稣的人，
信耶稣嘅人，
都是一些社会的弱势群体，
都系社会里边弱势群体，
都是一些帝国主义的走狗
啊，都系帝国主义嘅走狗，
都是一些社会当中的寄生虫，
都系社会里边嘅寄生虫。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接受了中国的教育，
因为嗰阵时接受咗中国嘅教育。
从今天的话来讲，被洗脑
啊！从今日话嚟讲，被洗脑啦。
那你说弟兄，
你话弟兄，
你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中，
你生在基督徒的家里边，
来到今天真的是这么叛逆吗？
啊，点今日点咁叛逆咧？
从心理学来讲，可以说是叛逆。
从心理学嚟讲，可以讲系叛逆。
但是我告诉你不。
但话俾你听唔系。
这完全是一种信仰的事情。
呢个乃系信仰嘅事情。
是一种灵界上的征战。
系灵界上嘅征战。
我的家庭祖上，当我儿子已经第五代了。
我嘅屋企啊，从祖我系先祖到我儿子已经第五代啦。
我们的家族近亲远亲加起来亲戚有200多万。
啊，我哋家族近亲远亲加上嚟有200几万。
都是主内弟兄姐妹。
都系主内嘅弟兄姐妹。
传道人就几十位。
净系单系传道人几十个。
那为什么我对我自己的家庭信仰这么叛逆呢？
点解我对我家庭信仰咁叛逆呢？
为什么自己在社会当中无恶不作呢？
点解我自己喺社会里边无恶不作呢？
当然从原罪上来讲，这是一个罪恶的本性。
啊，当然喺原罪上面嚟讲，系一个罪恶嘅本性。
其实呢，是跟我家庭发生关系。
其实咧，同我家庭发生关系嘅。
你们这里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一本书叫《莫要山》？
啊，有冇人睇过一本书叫《莫要山》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
是美国大陆建筑施工部出版的。
啊，那系啊美国一个嘅出版社出版嘅。
讲到一个传道人的见证。
啊，讲到一个传道人嘅见证。
啊，如果看过这一本书，你就知道我的家庭。
如果你睇过一本书咧，就知道我屋企啦。
因为这是我的祖上，
呢个系我嘅先祖。
我们的家庭在文革的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被抓了。
我哋嘅屋企咧喺文革时候，好多人都被捉咗啦。
而且被判了。
啊，而且被判刑啦。
特别莫要山这位胡正清弟兄呢，连续做了27年的监牢。
特别系啊莫要山里边所讲嘅呢个胡嘅弟兄，姓胡嘅弟兄咧，啊坐咗27年嘅监。
为了信仰，为了服侍主。
为着信仰，为着服侍主。
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
我系从大陆出来嘅人都知道。
文革前后这段时间。
文革前后呢段时间。
中国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
啊，中国你系咩身份系非常重要。
如果有一天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话，
如果有一日被扣上地富反坏嘅时帽子嘅时候，
这一辈子你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
你一世都冇翻身嘅机会。
那我的家庭是反革命。
我家庭是反革命。
为什么反革命呢？
为什么反革命呢？
是因为全家都侍奉主的。
因为全家都是侍奉主的。
全家都是在教会里面的。
全家都是教会里面的。
所以他们说你们这个家庭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所以他们说这个家庭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是反动分子。
是反动分子。
因此一个一个被抓了。
因此一个一个被捉了。
那我就刚刚生在这个家庭当中。
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
当我懂事的时候。
当我懂事的时候。
我发现我这一辈子根本没有前途了。
我发现我这辈子都没有前途了。
因为我是一个反革命的后代。
因为我是反革命的后代。
即便我有一天清华大学毕业了。
啊，即使一天我大学毕业了。
我的前途也是迷茫的。
我前途都是迷茫的。
因为这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戴扣上，你就永远不能再东山再起了。
因为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旦扣上呢，你就永远不能够东山再起了。
但是呢，我思考了一个反面的问题。
但我思想一个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的家庭成为反革命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家庭的反革命呢？
到底是谁毁了我的前途呢？
谁毁了我的前途呢？
想一下去，只有两个字。
想来只有两个字，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如果我的家庭没有耶稣的话，
如果家庭没有耶稣的话，
我的家庭是有前途的。
我家庭有前途的，
因为我的爷爷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财主。
因为我爷爷在当地有名的大财主。
我们整个家庭在当地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大家族。
我们的家庭在当地一个有名的大家族。
正因为信了耶稣，
就因为信耶稣，
就被打成反革命，
被打成反革命，
甚至有些人坐牢判刑，
甚至有些人坐监判刑，
甚至连累了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连累到我们的下一代。
当我到学校去读书的时候，
当我翻学的时候，
人家从来不叫我的名字，
从来没人叫我的名字，
就直接说耶稣过来，
就跟他讲耶稣过来，
就羞辱你，
羞辱你啊！
但是我想，我是一个无辜的孩子，
但我讲我是无辜的孩子，
我从来没接受过这个东西，
我从来没接受过这样东
西，我凭什么要去承担这一些人生的后果呢？
我怎么要承担这些人生的后果呢？
所以在思想当中产生了极端的，
所以在思想里面产生了一个极端。
这一辈子当中既然是耶稣害我的，
既然这世是耶稣害我的，
那我就会向耶稣复仇，
所以我向耶稣报仇。
在我的人生观念当中，
在我人生观念里面，
我只有一个抱负，
我只有一个抱负。
在我有生之年当中，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要做一个大事，
我做一件大事。
做什么大事呢？
做什么大事呢？
让全世界人知道耶稣是没有的，
让全世界人知道是没有耶稣的。
如果有耶稣的话，一个传道的儿子怎么成为强盗的？
如果有耶稣的话，怎么一个传道人的儿子变成强盗呢？
他爸爸连他自己的家都救不了自己，怎么去可以告诉别人呢？
佢个爸爸连自己屋企都管唔到，点解会话俾人听咧？
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的要逼疯我自己父母亲。
所以我就千方千法要将我嘅父母嚟到逼到去发神经。
我甚至去烧香，
我去烧香，
我甚至去拜佛，
我去拜佛，
我甚至去造寺庙。
哦，去寺庙里边。
时间关系，我不能太多太说了。
时间关系，唔能够再讲啦。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寺庙里面去造寺庙的时候，
一次我记得我去寺庙里
边。我的妈妈知道这个事情了。
妈妈知道呢件事。
她差点要跪下来向我磕头了。
佢差啲要跪落嚟。
她说：“孩子啊，
孩子啊，
我们祖祖辈辈都侍奉神的。
我哋啊，代代都侍奉神嘅。
你怎么可以去造寺庙呢？
你点样样要去寺庙里边出家？
你有多少钱？爸爸妈妈倾家荡产给你。
你要几多钱？我哋倾家荡产俾你。
但是你不能去羞辱主的名啊！
但唔能够去羞辱主嘅名啊！
我就对我流着眼泪的妈妈说：
我对我流泪妈妈讲，
我说妈妈对不起，
我妈妈对唔住。
我今天去造寺庙不是为了赚钱。
我今日去寺庙嘅里边去出家唔系为着钱，
就是为了你所信的耶稣。
就为着你所信嘅耶稣。
我妈妈差点能疯掉了。
我妈妈差点疯了。
到最后我的爸爸是一个传道人，连传道都不传道了。
后来到我的爸爸是传道人，我现在想要放弃传道了。
教会事情也不管。
教会的事都不理了。
他彻底灰心了。
因为彻底灰心了。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教会只有他一个人讲道。
我只有关系教他一个人讲道。
有一个主日弟兄姊妹唱诗歌唱到上午九点钟。
一次个主日弟兄姊妹唱诗歌唱到九点钟。
还找不到他人。
找不到他。
因为农村教会聚会时间比较早，早晨七点钟就开始了。
因为农村教会七点钟就开始聚会了。
唱诗歌唱了两个小时。
唱诗歌唱了两个小时。
还找不到他来讲道。
找不到这个传道人来讲道。
所以就派两个老姐妹呢去找他。
就派两个老姐妹去找他。
结果两个老姐问我妈妈。
叫两个老姐妹问我妈妈。
弟兄去哪里了？
弟兄去了哪里啊？
我的妈妈流着眼泪告诉他们。
我妈妈流着眼泪跟他说。
你们不要找他了。
不要找他了。
他已经彻底崩溃了。
他彻底崩溃了。
为了什么事情呢？
为了什么事情呢？
就为了这个儿子。
就为了这个儿子。
他说他去田里干活了。
他现在去了耕田了。
结果两个老姊妹到田里找到他。
叫两个老姊妹去田里边来找到他。
他们说弟兄啊，我们还等着你讲道、啊。
弟兄啊，我等着你讲道啊。
我的父亲流着眼泪说什么话呢？
我爸爸流着眼泪讲什么话呢？
我还有什么资格讲道？
我仲有咩资格讲道？
我还有什么力量讲道？
我仲有咩力量讲道呢？
神不听我的祷告。
神不听我祷告。
不但没有给我带来平安。
唔单止冇为我带来平安，
带来祝福，
带来祝福，
而且给我带来的是一种灾难，
并且为我带来灾难。
我生了这样一个儿子，
我生咗一个咁嘅仔。
他说我真是作孽呀、
啊！我真系作孽啊！
彻底崩溃掉了，
彻底崩溃。
结果他还是听我们两个老姐妹跟死跟到家里的。
结果佢都仲系听咗两个姊妹翻到屋企，
但是聚会没去，
但聚会冇
讲道也更没有，
更加冇讲道。
然后到他走进大门口。
都会翻到大门口。
弟兄姊妹看见他很高兴，都回来，他回来了。
睇见佢翻嚟好高兴。
他在门口说句什么话？
佢门口讲咩话？
你们不要指望我讲道了。
你唔好指望我讲道啦。
我现在连自身都难保。
我而家自身难保啊！
我听了这句话，我在楼上，我亲耳听见。
我在楼上亲耳听到啊！
我在楼上哈哈大笑。
我在楼上哈哈大笑啊！
我一面笑一面大声地说：“我终于成功了。”
我一路笑话：“我终于成功了。”
这纯粹是出于撒旦的东西。
这纯粹出于撒旦的东西。
所以亲爱的朋友。
所以亲爱的朋友。
父母亲的眼泪不能改变我。
父母亲的眼泪不能改变我。
法律的武器也不能制裁我。
法律的武器都不能够制裁我。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他们不能说服我。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我。
我记得1989年4月24号早晨。
我记得89年4月24号的早晨。
我本来小邻居家里去帮忙，他们要结婚。
因为邻居人结婚，我要帮手。
妈妈说孩子不要去了。
妈妈话孩子唔好去。
因为不信主的人都会祭偶像。
因为唔信主嘅人都喺嗰度祭偶像。
你吃了祭偶像之物呢，就不洁净了。
你去祭偶像之后就唔洁净。
我说管你洁净不洁净。
你洁净唔洁净啊？
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信你这一套。
我话俾你听，我永远唔信你呢一套。
我妈妈就眼泪掉下来了。
我妈妈就喊。
也没办法。
冇办法啦。
结果我就去了。
结果我就去啦。
农村里面喝喜酒的时候啊。
农村里边喝喜酒嘅时候。
我想现在都可以租了。
唔系好似而家
三十多年前，家家户都有借凳子的、借椅子的。
家家户都去借呢个台啊、借凳嘅。
而且每一个家庭办婚丧喜事都有一个总管。
并且每个家庭就婚丧喜事咧都有一个总管嘅。
从大陆出来的人可能比较知道这一些方面。
大陆出来嘅人或者要晓得。
有一天一个总管问我了。
咁嗰日嗰个总管就问我啦。
他说：你可不可以去借凳子椅子呢？
你可唔可以去借凳啊、借椅子呢？
我说可以啊。
我可以啊。
结果我就答应他回家。来拉板车了，
咁我就翻屋企拉呢个板车啦。
刚刚到了家楼底下，
啱啱翻到屋企楼，
听到楼上就唱诗歌。
啊，听到楼上唱诗歌，
我就气得不得了，
我就气到不得了。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因为头一天礼拜天刚刚聚过会呀、
啊。因为啱啱星期日先聚完会，
那天天气又比较好，
嗰日天气好啲。
这些信耶稣人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社会寄生虫啊！
啊，呢啲信耶稣嘅人真系名副其实社会寄生虫啊！
整天到位阿门阿门，
成日到晚喺阿门阿门，
不干活
啊，又唔做事，
不劳动，
啊、不劳动，
说说什么依靠主
啊，成日话依靠主。
这些人走火入魔了，
走火入魔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但话俾大家听，
圣经说不是我们拣选了他，
圣经话唔系我哋拣选了佢，
乃是他先拣选了我。
那佢先拣选咗我哋。
如果有一天主要把救恩临到你身上，
啊，如果有一日主要让救恩临到你身上，
你逃也逃不掉，
你逃都逃不掉。
如果主时候没有到，
如果主嘅时候未到，
你想找也找不到，
你想揾都揾唔到，
因为我们的种信仰。不是人去造神的，
因为我一种信仰不是人去找
神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
主纪念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在主面前流泪祷告，
啊，主怜悯了我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前主面前流泪祷告。
主也纪念我们教会当中这么多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
主也都纪念我教会里面这么多人为我祷告。
主更纪念教会当中那些长辈们，他们常常为我进食祷告。
啊！亦都主纪念喺教会里边好多嘅父老为着我常常禁食嚟祷告。
主说时候到了。
主话时候到啦。
那天当我骂到一半的时候，
啊，喺嗰日当我闹到一半嘅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个想法。
啊，里边突然间有个想法。
上面什么人在唱诗歌呢？
上面边个人唱诗歌？
去看一下。
去睇下。
我看一下，不是因为兴趣。
我去睇唔系因为兴趣，
而是要了解。
而系了解。
当我从底下爬到楼上的时候，
当我从下边走到楼上嘅时候。
我的妈妈突然叫我，
我妈妈突然叫我，
她说：“孩子啊，你今天怎么回家了？”
啊，孩子啊，点解你一定翻屋企啊？
你了解她的意思吗？
你明白意思吗？
我差不多二十年常常不回家，
我差不多二十年常常不回家。
对我来讲没有家的概念，
对我来讲没家的概念。
对我来讲，我爸爸妈妈已经死了。
对我来讲，爸爸妈妈已经死了。
我的家已经没有了，
我家已经系唔成家啦。
我这辈子只能依靠自己，
我呢一辈子只能够依靠自己。
我说我今天有事情到家里来。
哦，今天我有事回家。
他说可不可以帮一个忙？
可不可以帮个忙？
我说什么事情？
我咩事？
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姐妹。
我呢有个姐妹。
家里有十万火急的事情。
啊，屋企里边十万火急嘅事。
你能不能用自行车带回他，带到他家里？
你能不能够用单车将佢带翻屋企咧？
那个时候只有单车嘛。
嗰个时候只有单车啦。
我就莫名其妙，那天怎么会答应了？
我都莫名其妙，点会答应佢咧？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因为在我的观念当中，
喺我观念里边，
全世界信耶稣人都有病的。
全世界信耶稣嘅人都有病嘅。
不是脑子有病。
啊，唔单止脑袋有病，
就是身体有病。
就系身体有病。
所以这么多年，我信主之前，从来没有跟主内弟兄姊妹吃过一顿饭。
所以咁多年啦，从来冇同信耶稣嘅人食过一餐饭嘅。
有时候弟兄姊妹来我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就避开了。
有时等姊妹同嚟屋企，我又避开啦。
妈妈说：怎么不吃呢？
啊，妈啊，点解唔食饭？
是不是不饿？
系咪唔饿啊？
我说饿得很。
我好饿。
那为什么不吃呢？
点解唔食饭？
我说万一被他们传染怎么办？
我俾佢传染咗点办啊？
在我的观念当中，
喺我观念里面，
信耶稣是走投无路的人来求神拜佛的。
啊，信耶稣系走投无路求神拜佛嘅人。
他们不是得癌症了，
佢哋一系得癌症，
就是得肺病了，
一系得肺病。
这种人给他吃饭，十有八九被他传染了。
啊，呢班人同食饭十俾佢传染啊。
这一个姐妹呢？
那个姐妹呢，
偏偏真的是带着一身毛病到我家里聚会，
带着一身毛病来我家聚会。
如果是平时的话，我的妈妈肯定被我骂了。
如果平时要骂，妈定俾我闹。
你们可能会说我这个人这么会骂呢？
啊，对啊，点解骂人呢？
其实不是因为我自己这种行为，乃是这个原罪的东西。
啊，唔系我行为啦，我嘅原罪。
背后撒旦的工作。
背后撒旦工作。
凡是我到了家里来我家里讲道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被我骂过。
凡来我家讲道的人呢，没有一个不被我骂过的。
包括很有名的中国传道人。
好有名的中国传道人。
但是那天呢，莫名其妙的竟然答应他了。
啊，那天莫名其妙答应他了。
答应他之后，马上你要去借椅子借灯子嘛，是吧？
啊，答应他之后又要去借椅借灯了。
人家还等着你呢。
人家还等着我啊。
但是莫名其妙的那天又跑到楼上去了。
我莫名其妙的就走上楼上
了。这是什么？
啊，咩事咧？
从今天的话来讲，圣灵的工作。
啊，从今日话嚟讲系圣灵嘅工作。
是耶稣基督的爱在那里寻找。
那耶稣基督嘅爱喺嗰度寻找我。
他知道我的爸妈眼泪已经流光了。
佢知道我爸爸妈妈眼泪都流光啦。
他知道弟兄姊妹的祷告已经到了多少层次。
佢知道弟兄姊妹嘅祷告已经到咗几多个层次啦。
当我到了楼上之后， 发现他们在唱诗歌。
啊，到楼上发觉喺度唱诗歌。
当我一上去，有一个弟兄就叫我了。
啊，上去之后一个弟兄叫我。
他说：“弟兄，你过来。”
啊，弟兄你过来。
因为那天上午非常稀奇的，就全部都姐妹。
啊，嗰日咧全部都系姐妹。
就两个传道人是男的。
啊，得两个传道人系男嘅。
当我他叫我的时候，我就眼睛一瞪。
他叫我时候，我
说你瞎了眼了，谁是你的弟兄了？
我擘大眼，边个你的弟兄啊？
我的妹妹旁边推了他一下。
我妹妹从边旁边推了一下。
告诉他说：“叔叔，你不能叫我哥哥的。”
哦，个叔叔你唔能叫我哥哥。
后来他才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后来先知道我点样个人。
但是圣灵一直催促他。
但圣灵一直叫催促他。
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这个后来话
你继续叫他。
你继续叫他。
结果他就继续叫我。
他结果就继续来叫我。
出于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出于主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
耶稣基督的爱能把铁石心肠的人都会融化。
啊，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将铁石心肠的人都能够融化。
我那天情不自禁的竟然坐在他的旁边。
我果然那天情不自禁的坐在他旁边。
结果他们就开始祷告。
结果他就开始祷告。
到最后他说他不该叫我弟兄的朋友，你祷告一下好不好？
最后跟我讲，佢唔敢叫我弟兄啦，朋友你祷告一下好唔好？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反呢？
我呢个人点解咁反啊？
我现在还有事情去呢。
我而家仲有事做啊。
他说有事情没关系，你先祷告一下再走。
哦，冇事，唔紧要，有事情你祷告完你就走啦。
我说我不会祷告的。
我唔识祷告啊。
我是忽悠他的。
我喺嗰度嚟咗敷衍佢啊。
你说真不会祷告吗？
你真系唔识祷告吗？
都二十年背得滚瓜烂熟了很多的话。
啊，二十年啦，背都背识啦。
说不定那些年纪大的还祷不从从理论上来祷告不过我的。
哦，如果我真系要讲啊，好多人祷告都唔及我好啊。
结果他说没事的，你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佢话冇事嘅，你心里边想讲咩就讲咩啦。
结果眼睛俾你拖拖拉，我说好了，我走了，我说。
啊，所以俾你拖拖拉拉，我走啦。
圣灵在他里面继续的催促。
圣灵在里边继续
再叫他祷告
啊，完全祷告。
结果他说：“你再祷告一次好不好？”
我你再祷告一次、啊。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呢？”
我这个人咩事啊？
我一面说一面拳头又捏紧了。
我一路讲路扎起拳头啦。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令我非常讨厌啊！
因为好讨厌嘛。
你再说一句，我一个拳头就过来了。
你再讲一句，我一拳就打过来。
但是非常奇妙
啊，好奇妙。
当我这个拳头捏紧的时候，
当我就攞拳头的时候，
里面一股强大的力量，
里边有个好强大力量，
把着我刚硬的心啊，
啊，抓住我刚硬的心啊，
就融化了。
就融化了，
我的拳头情不自禁的就松开了。
我拳头情不自禁就松开了。
照着他所说的话，我又重复刚才所讲的话。
照着他所讲的话，我重复一遍。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当我祷告的最后一句话。
当我祷告最后一句话。
我说拿撒勒人耶稣啊。
我拿撒勒人耶稣啊。
我怎么到今天下午才认识你呢？
我怎么到今天现在才认识你呢？
这句话一讲就哇就大哭了。
哦，一讲这句话就大哭了。
我这么一哭啊，
我咁样一喊嘛，
楼上楼下一百多个弟兄姊妹都哭了。
啊，楼上楼下一百多个弟兄姊妹都喊啦。
我的爸爸妈妈那天上午哭得最厉害。
我爸爸妈妈嗰日最喊得最犀利。
他们感慨地对主说：“主啊，这么多年的祷告，你终于成全我们。”
佢哋同主讲：“主啊，咁多年的祷告，你终于成全我哋啦。”
这么多年的浪子终于回家了。
咁多年的浪子终于回家啦。
但是他这么想。
但佢系咁谂，
我不以为然，
我不以为然，
因为我从来没聚过会，
因为我从来冇聚过会，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得救，
我都唔晓得咩叫得救。
结果脑子一拍，
结果脑子一拍，
我想我这个人神经出毛病，
我个人神经出毛病、啊，
我怎么会哭呢？
我点解会喊啊？
从小到大，在我人生的词典当中，没有一个哭字的。
我人生当中从细到大冇个哭字嘅，
即便被公安局打得半死半活。
被公安打到心不如死，
打得死去活来，
打到死去活来，
我从来不掉一个眼，
我从来冇掉一粒眼泪，
因为我这个人意志比较坚强，
因为我意志好坚强，
我想我怎么会哭呢？
我点解会喊啊？
后来过了一阵子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我爸爸跟我说，
我爸爸同我讲，
孩子啊，你已经得救了，
你已经得救了。
我说什么叫得救呢？
我咩叫得救咧？
他说你的生命改变，
你的生命改变啊？
为什么改变呢？
点解改变啊？
那天上午哭过之后，我又重新到政府人家去帮忙。
哦，嗰日喊完之后，我又去大户人家帮手啦。
然后继续犯罪。
然之后继续犯罪。
继续打麻将。
继续打麻将。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到我下午回来的时候。
到我晏昼翻嚟时候。
我里面有责备了。
里边责备啦。
里面有提醒了。
里边有提醒啦。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责备了。
我唔知道点解里边有责备。
我为什么有提醒？
我点解有提醒啊？
后来我爸爸告诉我说。
好，爸爸话我听。
孩子啊，你已经得救。
你已经得救啦。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为。
反得永生。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天在座的各位，
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我身上，
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今天也要临到你身上，
也都要临到你身上。
我的爸爸妈妈什么办法都想过了，
我的爸爸妈妈咩办法想过了，
弟兄姊妹什么办法都想过了，
弟兄姊妹咩办法想过了，
我自己也什么办法也想过了，
我自己都咩办法想过啦。
但是没有办法跨越罪的捆绑。
但冇办法跨越罪嘅捆绑。
没有办法跨越罪的瑕疵。
冇办法跨越罪嘅限制。
但是有一天当主的救恩临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但有一日当神嘅爱临到我身上边嘅时候。
耶稣基督的爱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啊，当耶稣基督嘅爱活化喺我心里边嘅时候。
我们的生命脱胎换骨的就改变了。
我嘅生命突然间就改变了。
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说服。
唔系因为一个人嘅说服。
也不是一个宗教的礼仪。
唔系一个宗教礼仪。
乃是耶稣基督的爱破碎了我的心。
那耶稣基督嘅爱破碎我嘅心。
当我们的主上了十字架之后，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当我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后，第一句话话俾我听。
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的时候，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当我主在十字架上边嚟呼叫我神，我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
耶稣基督为了爱你我的缘故，忍受了人世界最残酷的痛苦。
我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缘故，忍受了地上边最残酷的痛苦。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话俾我听，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这个世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这个世界为二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但是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就为我们死，
他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
他的爱就在这为我们显明了。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们，
无论你怎么拒绝过他，
无论你如何拒绝，
无论怎么你怎么抗拒过他，
无论如何抗拒，
无论曾经你犯过多少错，
无论曾经犯过多少的错，
只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只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信的人有永生，
信的人有永生，
不信的人神的正怒在他的，
不信嘅人神嘅震怒常在佢身上。
除他以外，
因为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别无拯救。
在天上人间，
在天上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没有赐下别嘅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哋可以靠着得救。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主的救恩怎样临到在我的身上？
主嘅救恩如何临到我身上？
怎样改变我的生命？
如何改变我生命？
今天也照样临到你们的身上。
今日就照样临到你身上，
照样也改变你，
照样改变你。
但是关键的就是你需要不需要？
关键嘅就系你需要唔需要？
得救本乎恩。
啊，这得救本乎恩，
也是借着我们的信，
也都借着我的信。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天在座各位，
只要你口里承认，
只要你口里承认，
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心里相信，
心里相信，
他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
如果今日在座的朋友们，
你今天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你今日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你此时此刻，
你此时此刻，
打开你的心，
打开你的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对他祷告说，
对他祷告讲，
主啊，我需要你，
主啊，我需要你，
世界不能满足，
世界不能满足我，
物质也不能满足，
物质不能满足我，
丈夫也不能满足，
丈夫不能满足我，
儿女也不能满足我，
儿女都不能满足我，
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我，
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不能满足我，
也不能改变我，
也都不能改变我。
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
我愿站在你的面前，
我愿在你的面前，
敞开我的心门，
敞开我的心门，
对你说，
对你说，
主，我愿意恭敬地邀请你来到我的里面。
主，我愿意恭敬邀请你到我里面。
接受你自己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接受你自己成为个人的救主，
好不好？
好嘛。
如果我们在中间有这些的朋友，
如果当中有咁嘅朋友，
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决志，举一下手。
我哋喺主面前有决志，可以举一下手。
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救主，
这些朋友有没有举一下手？
请你举一下手。
有没有？
有没有啊？
如果你我愿意的话，
如果你我愿意的话，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请我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刚才姊妹所教的诗歌。
啊，就是刚才那首诗歌。
我们来唱一遍。
我唱一遍。
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当我唱诗歌的时候，
弟兄姊妹再次来唱。
啊，我一起来唱。
朋友们，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朋友们，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再次来
唱。你可以同我一起企起来唱，弟兄们企起来唱。
若是你自己现在还需要过程。
啊！如果你还需要过程，
你可以坐在那里，我们不勉强。
我哋可坐喺度，我哋都唔勉强，
好不好？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再一起来唱。
请弟兄姊妹啊，站嚟唱首诗歌。
我们中间如果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你也可以站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你都可以企起同我一齐唱。
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爱。
来回应耶稣基督
的爱。如果你觉得不愿意，我们也不勉强。
如果你唔愿意，都唔勉强噶。
预备起。
请唱。因为神爱神人，圣灵都神开始，钉死在十架上。
蛇魔他的罪事遥远，他要再来他但最贵荣耀，主的大爱真奇妙。
好，接下来把时间就交给，对不起，今天有点超点时间了。
因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Dear Lord Jesus, we thank you.
因为你爱的缘故，你来到地上。
Because for the sake of love, you came to this world.
主啊，因着人的罪，你竟被钉在十字架上。
For the sins of man, you were nailed on the cross.
主啊，你的爱就是这样向世人显明。
And your love was manifested so.
主啊，我们承认你做救主的。
Lord, that we who confess you as
接受你做救主的人
Savior, as, accept you as a Savior,
我们都不知道怎样来到向你讲说
We do not know how to come to you.
但是我们愿意将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交在你的手中
But we want to place our gospel friends into your hands.
主啊，你不单止将你这些话放在他们的心里面
Not only would you place these words into their hearts,
叫他们的灵苏醒过来
That you would awaken their spirit.
全凭你的爱直接进到去佢哋嘅里边。
That your love would go directly into their hearts。
好叫佢哋有一日认清楚主你自己，又认清自己。
That one day they would know clearly themselves and know clearly you。
以至到佢哋可以喺你面前得着你嘅救恩。
And that they can come to accept your salvation。
我哋再一次嘅多谢主向我哋讲嘅说话。
Once again we thank you for the words。
求主藉着圣灵再一次喺我哋嘅心中。来做翻译的工。
And Lord, may you use the Spirit to continue the work of interpretation.
愿你向我们说话。
That you would continue to speak to us.
荣耀归返给主。
Glory be given back to our Lord.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s name we pray.
Amen. Amen.